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文，我亲爱的同工叫做
罗文辉。
我是很高兴呢又看见你，因为我的同工那个唐华还没有回来。
对呀，我是现在是代班的。
那谢谢你啊。那现在呢，今天我们就开始讲那个使徒行传。
对了，我们那个刚刚说完了四福音，那么现在开始使徒行传了。
那个作者是谁呢？
作者根据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是路加，也就是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医生。
医生路加。
对呀、
哇，这个人厉害哦。
对呀、他是个医生，那同时呢他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但是他能够写一本福音书，一本那个新约圣经里头讲历史讲教会发展最重要的书，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了。
对呀、因为这个使徒行传呢就很直接的把初期教会的发展开始跟发展的那个过程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对以后的教会都有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对我也很大的帮助。
对
任何教会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知道卢恩牧师经常讲到都讲使徒行传的，就劝勉弟兄姊妹呢要关心差传的施工。
我们一般呢那个多讲差传，多讲教会增长的传道人呢都喜欢讲使徒行传的。
对啊，因为这本书主要就是讲教会的发展嘛，就是差传的工作嘛。
对，好，那个使徒行传呢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后60年到主后64年之间，它是记载耶稣复活升天后福音工作的进展。从那个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耶稣把这个大使命交给门徒，就升天去了。
对了，而且呢
对不对，
就告诉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
对，
让他们得着能力去传。
那么第二章呢教会就成立了，也表明使徒行传呢所引起的麻烦了扰乱跟与官府的是是非非。
对，因为当时那些政府官员呢跟这些使徒们发生冲突，认为他们是敬拜假神的，说他们是不拜他们所拜的神，而拜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当成是神。那么当时的政府官员呢不太接受这个事实。
对，但是按那个路加的记载呢，这些的问题呢都不是因为信徒行为不好，那是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反对基督教，所以有些时间你看呢基督徒受苦啊坐牢啊，其实呢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有时候刚刚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影响他们的生活行为非常的正直，结果呢反而引起了那些外邦人呢，我们说他们就反对基督徒了，觉得他们很怪，觉得他们好像是跟这个潮流啊不合一啊。
这个其实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为是跟一般的潮流很大的冲突，所以人家不喜欢基督徒也是很自然的。
对啊，基督徒的信仰呢直接影响我们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嘛，圣洁的生活嘛。
同时那个使徒行传呢也记录了圣灵藉着他的仆人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把福音不住的传开。那这本书啊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应许圣灵降临，更多的记载圣灵怎么样降临在新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上，并带领使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各地去。那么整本书强调圣灵的工作，因此有人听那个使徒行传呢叫做圣灵行传。你怎么样批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非常合理啊，因为一个仔细看使徒行传的人呢都会发现整本使徒行传里面讲圣灵的这些经节啊真的是很多很多。而且呢圣灵的工作也是非常具体
很明显的。
对，比方使徒们可以行神迹啦，也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可以放胆的传道，因为当时他们所面对的困难的确很大嘛，那个反对的力量也很大。但是当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他们就得着能力了，就可以勇敢的传福音了。所以我觉得把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非常合理，非常好啊。
你同意，那么我们就请各位听众朋友 当你看《使徒行传》的时间呢，特别留意圣灵的工作。
对。
哎，但是看那个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间。
对。
哎，很多人讲方言哦。
对啊。
那是不是圣灵充满就是讲方言呢？
我因为这么说吧，在那个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那些使徒的身上，他们的确讲方言，而且呢叫当场的人呢看见的情况也非常的惊讶，很惊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以后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里面圣灵降临都必定要讲方言。
嗯，
因为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在那个时候是这样，不等于说永远都是这样。
而且呢，好像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谈到的方言呢是真实的方言哦。
对，就是
那个是别国的语言。
别国的语言。对了，
真
的好像
真的。
对对对，那就是等于说我是个中国人，我本来不懂得英文的，那圣灵降临的时候我可以说英文，这是一个圣灵的明证。
那就是那个第二章第四节呢，就说他们呢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我曾经参加一些这样的聚会呢，有人那个讲那个方言，整个会中都没有人懂了。
那就是说它不是别国的方言了，
不是了，
人听不懂的语言了。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呢，罗文飞，我请你小心。因为我先介绍本书的特色，
对，
再跟你讨论几处的经文，这个我觉得是使徒行传里头最重要的经文。
那好啊，我们一起讨论。
看完以后呢，请你批评呢，到底你觉得有没有矛盾？
哎，
有没有矛盾啊？
好好好，
好了，我们先看那个本书的特识。第一，它是记载各地教会早期成立的经过，提供有关信约书信写作的背景的参考资料。这个是你看那个书信呢，不看那个使徒行传都不行。
对呀。
第二，在那个使徒行传里头呢，他就指出圣灵的带领以下呢，基督教虽然是遭遇重重的困难，还是呢传扬开来。
因为圣灵赐下能力给他们嘛。
其实呢也有人讲呢，就是没有压迫呢，基督教根本没有发展传得这么快。
对，因为人的生活如果太舒服的话，就根本不会长进的。
那第三呢，就记载初期教会灵性上、道德上、生活上的情况，以及使徒宣教的内容和基本教义。所以那个我觉得使徒行传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容丰富啊。
对。
那么第四是对彼得和保罗的布道工作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对，这两个人好像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主角啊，
是不是？那个第一章到十二章应该是彼得行传，
对，
那么十三章到末了呢是保罗的行传。
对了，好像一人一半这样的。
你也这样子同意啊？现在我们谈完那个本书的测试，但是呢，有几处的圣经呢，我真的要请教你
啊。哪里哪里？
那现在呢？
啊，
现在我们先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先请罗文飞，请你呢把它念出来好不好？
好，《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是这么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这个叫做大使命。耶稣交给十一个门徒的大使命。
对，
这里谈到圣灵的降临。这里谈到呢工人得到的能力。
对，
这里也谈到呢见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但是呢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对，
那很清楚，对不对？
对啊。
请问到底那些门徒有没有听见？
我想他们听是听见，但是好像听了之后没有马上实行。
等一等
啊，
你说他们听见，
听见了。
第二，我要问呢，就是门徒们到底明白没有？
可能不太明白。 因为他们听了之后还是留在耶路撒冷那边，好像没有
没有
动的意思，
没有动，
对啊、
没有动。
对啊对啊，
那么所以呢就回答了，其实我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有没有实行。
嗯嗯嗯，就是说
没有了、
没有了，应该
啊，
起码不是很主动的去实行。
那么今天我们国内的教会有没有问题呢，你觉得？
我想啊，照我所了解呢，我们国内的教会是比较保守，很容易就看重自己的教会四堵墙里面的那个情况。
嗯，
那么离开了教会以外的事情好像就不太管了。
嗯，那国内的教会呢同样要念这个大使命的圣经，对不对？
那当然了、这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
那么明白不明白呢？其实也应当明白啊、
对，可能是头脑明白，但是心里头还是不太了解
哦，
或者说没有实行。
那么这个是问题哦，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哦。
对呀、
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没有呢单单把这个大使命丢给门徒就算了。
嗯，
其实呢你从那个第二章开始一直往下去的时间呢，罗文飞，我就觉得呢你讲的对了，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根本没有呢好好的照着这个大使命去做。
对，我想是他们人的一个天性吧。
嗯，
一来他们是怕，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给他的压力也是很大，外面的人给他们反对很大。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第八章开始的时间呢就说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造逼迫，
对，
那么门徒就分散了，这个是不是猜传呢？
本来不是，但是后来变成是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里说门徒受到逼迫，就是说逼迫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没有想到会受到逼迫，结果呢这个逼迫就导致他们迫不得已的要分散。他们分散之后呢，结果就把这个福音也顺带往别的地方带出去了。别人
你好像有一点同情耶路撒冷的教会吧。
我是同情啊，当然了，他受到逼迫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忘记了大使命，而这个偶然或者是被动的没有组织的这个到外头也传传福音，这样子你算他是好的教会，真的遵行大使命的教会啊。
我认为按理想来说呢，这些门徒或者说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应该听到了主的话之后马上就实行，这是最好的，
这样子才对。
对，但问题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人的天性的懒惰啊，或者是听而不闻这样子，结果呢神用他的方法去鼓动我们，激励我们，或者是逼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
那么讨论已久啊，我们现在就看耶稣呢怎么样对付这个情况。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呢，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异象。那个第一个异象呢，从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呢，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上，扫罗本来去害那个门徒的，但是哎呀他看见那个异象。第三节，这个扫罗走路的时间呢，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这个是异象，是不是？
对啊。
那么这复活的主呢就向小罗显现。那这个是异象啊。
对，
那么你看那个在那个第十节里头有一个门徒叫做亚拿
加拿尼亚。
那么主在意象中对他说，又来一个特别的神的工人啊。那么在第十五节的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那你看啊，在那个外邦人面前，
对，
那个是不是耶稣已经放弃了这些门徒？
我想并不是耶稣放弃了那些门徒，而是说耶稣对外邦人有一种负担。耶稣希望外邦人也能听到福音，结果就差遣这个扫罗。
你的心太好了，那个彼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外邦人的使徒嘛，本来那个大使命就交给彼得跟他的同学，他们根本没有做呢，所以呢现在 耶稣很不甘愿，就是特别的呼召那个扫罗，对不对？
嗯，
有一点呢，有一点像放弃彼得跟他的同学，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神永远是有怜悯的，
哎，有，
他没有完全，
对对对，
完全放弃他们。
现在来，现在来，
嗯嗯嗯，
第十章第二个意象，
嗯，
第二个意象，就是我们发现呢，第十章第九节到十六节呢。神特别给彼得一个意象，哎，这个意象是什么意象？
就是有一块大布从天上，好像四个角啊，把那些东西这样的一块大布从天上垂下来，那个布上面呢有一些飞禽走兽啊这些东西，那么有一个声音就跟彼得说，宰了这些东西吃吧。那彼得就说，哎呀，这些都是脏东西啊，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的那些飞禽走兽都是不洁净的，不能吃的。
对，
但是那个声音呢三次重复的跟彼得说，宰了吃吧，神洁净的就不要说它是脏的
啊。李罗文飞就对了，就是呢其实神有怜悯，神没有放弃彼得，对不对？虽然是已经呼召了扫罗，没有放弃彼得，
还使用彼得，
对，还希望彼得那个悔改，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但是请问呢，这个意象呢对彼得有没有真的产生很大的效果呢？
哦，如果我们一直看下去的话，就是第十章的第十七节之后啊，我们发现彼得其实也是听而不闻的，他根本听不进去，好像是听见，但是他不懂里面的意思，意象的意思是什么。
不过他也带了哥尼流一家贵族哦。
但是后来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而且神呢也同时感动了哥尼流跟他的仆人，那么两个人见面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这是神的工作。他在此之前呢，彼得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其实是神给了大使命给彼得，再给他这个意象，其实那个彼得也是不太明白。
是啊，
哎呀，糟糕。那现在呢我们就看见呢《使徒行传》十三章，那么神就哎呀不等了，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预备好，现在就用安提厄的教会，在安提厄的教会神就差派两个人去做宣教士。哪两个人呢？
那是巴拿巴和扫罗
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意象，因为在哪里呢有圣灵对那个教会的领袖说话。
对
啊，这个我也不懂得他怎么样说话，但是总然之呢就是教会看见这个意象，
就是整个教会都有一个同样的看法，感受到圣灵感动他们。
所以呢现在我们要看十六章了。那个罗文飞，你有没有工作的时间常常看见神圣灵感动你？
有很多，但一时之间你让我举例子的话，我又举不起来。
但是有一些特别的感动呢，你看那个十六章第六节呢，圣灵禁止保罗跟他的同工在亚细亚讲道。哇，这个很特别哦，你讲道他神也禁止哦，
好像很神秘的那个感觉。
对呀、啊、对呀、啊。那么第七节呢，那个扫罗跟他的同工呢想要往比推离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哦，而且传福音都不许哦。
那我想是因为主耶稣或者是圣灵的那个时候知道那个地方并不是扫罗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呢禁止他。
那因为呢耶稣把那大使命交给十一门徒，交给教会，交给你跟我，所以呢他发现呢教会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时间呢，圣灵的工作那个特别容易看见了。所以呢就有那个第九节里头跑出来的另外一个意象，好不好？请你解释这个是什么意象。
我这里说在晚上呢有一个意象跟保罗显现给保罗看见，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保罗说，请你过来，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么保罗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呢，第二天就过去了。
哎，这个马其顿人是不是真的人？
哦，我想这是一个意象，好像一个人做梦的时候看见的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确定，
不一定要知道。
对、啊。
但是呢，这个信息神给 保罗的信息
很清楚
了，不过
非常清楚。对，
那么保罗的回应怎么样呢？
他就去啊，就跟着这个意向的那个呼召就去了。
嗯，那么就觉得呢，马其顿的意向呢，给他看见呢，神召他们把福音传给马其顿的人听。哎，那个布道队伍啊，宣教队伍啊，现在呢跑到马其顿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就是说他本来按照他们本来的意思，他们的计划呢，他们是不想到马其顿去的，或者根本没有想过。但是现在呢，神特别通过圣灵的工作，把那个意向给了保罗，然后就引导他们去马其顿去。
哎呀，
让他们传福音嘛。
这个是欧洲的地方啊，神要那个布道队伍有那个突破，
对，
从这个亚洲去到这个欧洲。
嗯
啊，因为呢，我们的神呢是希望神的仆人们呢，这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直到地极嘛。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是去旅游啊。现在很多人到处跑，就是旅游去玩啊。但是他们呢，到马其顿、到欧洲那个地方去，就是把主的福音传给他们。
那现在我刚才呢，请你批评的就是我先谈到本书的特色。
嗯，
这是记载那个教会的成立、圣灵的带领，那么也记载教会灵性上、道德上、生活上的情况，以至于呢说呢，这个使徒行传是彼得跟保罗的工作。
对，
这个好像是一般的学姐这样子描写使徒行传。
嗯，
但是我刚才我们两个人一起查经呢，就好像是有不同的味道，你觉得怎么样？
嗯，就是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光是看那个历史的事实，一些字面的那些记载，而是说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通过那个圣灵的工作表明出来。
什么心意呢？
这心意就是说，把福音传到地极咯。
对啊，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个大使命。
对啊，
所以我们的神没有忘记那个大使命。
嗯，
他盼望门徒们按照他的意思就去做，结果没有啊。
嗯，
所以呢，在第九章里头呢，他就呼召了那个扫罗，特别指定他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么这样子你发现呢，神主动的，
对，
这令到那个教会的人真的按照他的信义，还包括那个马其顿的意向连在一起呢，你们非去不可。
对对对，哎，卢牧师听你这么说呢，我发现神不单是主动引导这些门徒，我觉得神那个心好像是很着急啊，非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不可，而且要快啊。但是那门徒呢，就是听不懂，一直都听不懂。所以呢，神呢真的是很着急，很着急的。他呢真的千方百计的要推动这些门徒或者是教会啊，去传福音、见证主。
是啊，那你我觉得罗文飞你真的很有属灵的智慧，你看得很清楚。
谢谢。
但是呢，我发现呢，就是早期的教会不清楚，现在的教会也有问题。
对。我想人就是真的很懒惰，这人的那个劣根性就是这样啊，懒惰不想动。
所以我们说那个大使命啊，糟糕，到今天还是没有完成的大使命。
那是我们的问题，人的问题。
哎，2000年了哦。
对呀、啊，不短的时间
怎么办？
啊，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人呢、啊，真的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谦卑，向主承认我们的懒惰。我们听不懂主的话语，那求神给我们智慧去了解他的话语，然后呢真的有下定决心要用行动来实践这个大使命
啊。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呢是执事课程，这是鼓励教会呢找那个领袖，
对，
案例执事。哎，现在我们是不是会给太多的责任给执事？因为我们现在这样解释使徒行传的时间呢，就是表示呢连执事也应当怎么样，应当参与啊。
对啊，我觉得这传福音的工作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尽的责任，那么作为执事呢更应该尽这个责任啊。
那么要不要我们案例执事以前先问他，你同不同意圣经给那个大使命给你，他不同意的先不要案例他。
哎，我觉得这个要求不算太高，
不算太高，
我同意的，我赞同的。而且呢，不但是头脑上赞同，而且呢当了执事之后他也真的要传福音。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执事啊，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做一些事务啊，打扫房子啊，或者
不对，
对啊，做会计啊，那我觉得这不对，应该多传福音。
开会开会，
对，开会，
又批评那个教会，
更不对，更不对。
那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产生执事，执事呢要参与大使命，那么你觉得一定要成为那个条件呢？案例执事的条件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以为做执事只是做一个行政的领袖，那就跟圣经所讲的差很远了。传福音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尽的基本的责任，那么做执事更应该了。
但是罗文飞，我听见你呢开口就讲那个传福音，你好像是把传福音跟那个大使命有没有混乱啊？
怎么混乱？
其实大使命呢不一定单单是传福音这么简单。那譬如说我做执事，只是带领隔壁的这个人归主，我是传福音了。但是是不是我已经呢按那个圣经记载的，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有遵行大使命呢？
应该说这个大使命比我们一般说的传福音的包含的内容更广。
更广。对了，
传福音不单是带一个人信主，而且呢，要把神的话语全面的教导给他，让他成长。然后呢，那个传福音的工作也不应该局限于一个小小的地区，应该以地极作为一个目标。
同时，教会应当同时。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对，
等一等，等一等啊！
啊，
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你叫我们的国内的教会现在一看《使徒行传》就要把福音传到第一级，我根本没有可能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步步的去发展啦，一步步的长进去学啦。其实我也没有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但是起码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一个追求的目标。
我晓得罗文飞，你从前在教会工作的时间，你有没有拆穿？
有啊
有啊，那不就是直到地级咯？
对啊。
我们国内的教会呢，我的意思是他现在立定心智要这个实行使徒行传里头讲的大使命呢，他从那个祷告开始，
对，
关心整个世界，关心整个世界福音未及的群体。
对了，或者是用捐献这个奉献钱财作业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
学。中国大陆不行，你怎么样奉献钱财到整个世界里头传福音呢？
我们可以奉献钱给那些有心智的弟兄姊妹到别的地方去，
国内的财团，本土的财团。
对对对，
那这样子呢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呢《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的书，今天你跟我都应当遵行大使命。